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印度的总理莫迪呢，昨天来美国访问了啊，所以呢，这个今天就聊一下这个话题。因为莫迪来呢，他是带着任务来的啊，因为尽管美国跟印度之间呢有着比较良好的关系吧，再加上这个印度呢，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当中呢，具有比较重要的这个战略位置哈，因为它是遏制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棋，所以呢，美印之间的关系呢，从拜登时期就一直不错啊。其实，在第一任那个川普时期呢，两人之间保持的个人的关系也好，国家关系也好呢，都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两人呢，都是属于叫做强势领导哈，都是属于这个讲话非常强，而且作风也非常硬的这样的两个总统。那么这次来呢，可能要解决两个新的摩擦点。第一个是有关于贸易方面的，第二呢就是有关于非法移民方面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着重这几点呢，跟大家一起来做个分析。
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呢，从人数上讲，排在第一的是墨西哥，排在第二的是萨尔瓦多，排在第三的不是尼加拉瓜，也不是非洲的国家，排在第三的居然是印度。所以这个问题呢，可能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在谈到非法移民的时候比较容易忽视。这些印度的非法移民呢，他们跟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那些呢有点像，也就是说他们没办法从路上走过来，所以呢他们叫走线。
嗯，
走线呢就是先飞到这个国家，再飞到那个国家，比如说从巴拿马然后再到墨西哥，再这么走过来。关键的是在上个星期吧，
嗯，
美国一架军用飞机上面载着104名印度的偷渡客，浩浩荡荡的就飞回了印度。我用的浩浩荡荡这个词，原因是美国的边境总负责人，这人叫做 Michael Banks， 他呢在2月4号的时候，在视频上呢，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配着乐的，就是整个的全程拍摄，就看这104名印度人戴着手铐脚镣往回送。这个视频在美国看的人不多，但是在印度炸了窝了。整个的印度人看到这灰头土脸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104个人戴着手铐脚镣就从飞机上下来了，印度人是极端的愤怒。因为这些人呢是走线的人，他们没有犯罪。其中比如说这位叫 Jaskaran Singh 的这个人，他就是这么回事啊，他就是1月25号的时候呢，从墨西哥的提瓦纳进到了美国。1月25号这个日子很有意义，因为1月20号总统川普就当选了。可是那没办法了，他在南美的时候，他在就是北美啊，就是在墨西哥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已经获知川普当选了。但是没办法，好几个国家都走过，都已经来了，帮你闯吧。进来以后被抓住。各种寻求政治庇护什么，一律无语理睬，关押，然后送上飞机。这个事儿呢，让印度人当地的国民大为恼火，所以他们就给他们的总理莫迪施压，说你这个太不给面子了，这美国，你现在马上要去见川普，你要强硬一点。可是我们都知道他强硬不起来。
对，这个是有太多的因素啊，在这个里头。所以那个在印度的国内呢，不管是从莫迪也好，外交部长也好，他们还有个东，还有一个部门呢，叫做外部事务啊。这个跟那个 Foreign Affairs 跟那个外交部还不一样，他是外部事务部长什么的，都已经在纷纷的站出来为美国的移民政策来辩解呢，说这个不能怪美国啊，美国你非法移民进入境是不行的啊，然后你非法入境被逮捕可能就会送回啊等等啊。然后这个 就是川普上任之后，其实在白宫啊，他们两人见面之前就已经通过电话了。那么在电话当中呢，这个川普也已经告诉莫迪了，说我们这儿有大量的这个印度的非法移民，我如果驱逐的话，希望你能够接受。莫迪在电话当中就接受了这个条件啊，就是说对，可以接受。
第一批104，第二批啊，400多人呐、
啊，400多人可能就要两架飞机了。
是，对、
这个、对。然后这都是美国的军机运过去的，然后美国军机运这些非法移民，他非法移民在美国的这个政策当中，在美国的刑事法当中，这就是犯罪了，
这犯法，所以戴手铐嘛，
所以他就戴手铐，就坐军机就运出来，因为军机上头他们不像是客机，一排一排的座位，你可以给你坐着，他没有那么多的座位，好，所以呢，除了两边有靠着那个
沿着边坐，
沿着边坐的，中间一大块空的，好多人就坐在地上了，对，所以有就是在军机的运输过程当中，你要上厕所，要请求，要举手，要批准才可以啊什么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待遇吧，所以那个印度人看了以后呢，觉得不行，这个丢了我们的脸了啊，这个对，这不是对移民的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且这是叫做打我们整个印度的脸，所以呢他们这方面呢是就是对美国特别不满意。但是呢没办法，现在的情况是除了移民可能要被送回到印度之外呢，还有一个大的问题，莫迪这次来可能也是想跟这个美国谈的时候呢，看看是不是美国对印度可以手下留情，不要那个就是100%的来征收对等性的关税。
对，那么这个关税问题呢，是一个相当主要的问题。大家都注意到，什么加拿大呀、墨西哥呀、中国呀，以及甚至欧盟啊，这些都被提到。但是，哎，怎么印度没被提啊？或者说，大家可能想都不去想，印度就待着吧，在那儿好像没什么事儿吧？哎，没有那么简单。原因是，印度往美国卖870亿的产品。美国向印度卖420亿的产品，一加一减，贸易逆差对于美国来说是450亿啊，是一个巨大的贸易逆差。而印度呢，它这个地方的关税啊，是平均14%。这个呢，川普心里非常清楚，因为他给莫迪起了个外号叫“关税大王”，他就是说你呀、啊，这关税太厉害了，我美国的哈雷机车、摩托车，我美国的威士忌，你知道美国的威士忌到了他那儿150%的这么大的关税，这个情况不行。所以刚才说莫迪他没有办法昂首挺胸的进来，原因就在这儿，他已经感到头上那把剑即将下坠，因为这个问题呢，印度是躲不过的，印度他需要对美国做出某些姿态来。你知道莫迪来了以前啊，火急火燎的做了一件事，把那个哈雷机车关税给降了10%吧？
对，原来50%降到40%。
对，刚才说的什么14%，那是统一关税，就是平均的，它很高的，它这个地方的国家的关税。顺便说下，美国的平均的关税才3%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印度的关税问题必须要由莫迪做出某种程度来，否则的话肯定会涨上去的。印度还有问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它需要解决，你这个听的都像电影，它需要在美国杀一个人对不对？
对，
它是那个锡克教的啊，这种说实话它需要在加拿大，它加拿大那已经杀了，
对，
它需要在海外杀一些人，杀一些反政府的领导人，而这些人呢，美国知道，拜登啊把这事儿给按下来了，拜登知道在幕后在处理，没有在新闻媒体上大肆的宣扬。加拿大那个是因为已经杀了，所以变成国际事件了，但是印度政府在美国在追杀一些人，这是他的问题。还有印度的超级富豪在美国面临调查，可是这超级富豪呢又是他莫迪的朋友，是吧，都有这些问题，
捐款人啊，
对，
大金主啊，所以呢，现在可能美国会撤销对他的 对他那个亿万富翁的那个朋友的调查啊，有可能这次谈判当中大概都会被讨论到。锡克教在加拿大被暗杀这个事情，其实调查已经清楚了，所以去年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加拿大特鲁多驱逐那个就是涉及到这个暗杀案的就是印度驻加拿大的一些外交人员呢，那么莫迪当然也是一怒之下也把那个加拿大驻印度领馆的一些外交人员也给撤离了，也给驱逐出去了，所以两国之间就这个事情关系还闹得挺紧张。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在美国也有同样的事情在发生，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也已经掌握了一些信息，知道这个暗杀的企图或者是想要进行的这个计划呢是由印度的政府在背后暗中指使的啊。所以但是因为考虑到印度刚才说了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关系非常重要，尤其在钳制中国方面是离不开的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拜登就等于给了莫迪一个面子，没有公开的把这个事情捅出来，只不过是在暗地里在秘密的在进行调查。不过现在这个媒体如果知道的话马上就会报道出来哈，所以现在都摊到这个桌面上来了。那么好，那待会儿我们就来看一下莫迪来了以后他如何想要打动川普要别对这个印度也征收对等100%的对等的关税呢？如果印度是14%的关税的话，那美国要是全面的对莫迪这边印度的产品征收14%的对等的关税的话，那对这个印度方面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但是呢莫迪手中还是有几张牌可以打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来美国进行访问啊，这次呢是有红地毯的这个接待啊，说明美国对印度的这个重视的程度。同时呢他可能也带来一些购买的清单吧，这样的话呢可以平息一下那个川普对印度高关税的不满。你比如说他刚才说过了，他在这个驱逐非法移民方面呢他表示他可以接受啊，这个如果要是美国的驱逐的印度非法移民呢他可以运到印度去啊，印度就接收了。这么做的一个原因呢，它除了跟贸易挂钩之外，跟美国的双边关系之外呢，恐怕还有一个打算啊。据专家分析呢，是说他可能想保住这个 H1B 这些人不会受到这个驱逐非法移民的影响啊，这些签证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在这个川普阵营之内啊，他的这个圈子里边呢，其实对移民问题呢是有不同的态度的。有一种极右的比较保守的这个支持者，铁杆的支持者呢，他们认为说不光是非法移民，甚至连合法移民这个什么 H1B 这些签证都要受到限制，
就应该把这个工作签证
都给美国人
取消了算了，
对对对，就都全部留给美国人，不要留给外国人啊。而 H1B 又是印度很多的科技人员啊，就是什么软体工程师啊之类的，这些人来到美国的一个途径啊。从现在的统计来看呢，就是说 H1B 每年几万个名额当中70%到75%是印度人来的，所以呢这方面呢印度他也心里非常知道啊，所以呢他尽量的希望保住这些人每年还是可以源源不断的来到美国。
是，所以我们从这些外国的领导人啊来美国，我不敢再说是拜码头吧，至少是大老远的坐飞机过来来见川普，就可以看出来。那莫迪那是第四个，第一个应该是日本的吧，
对，
然后石破茂吧，对不
对，
然后是内塔尼亚胡，然后是约旦国王，对不对？现在莫迪来了。那这些人呢，每一个人来他们都有非常具体的目的，他们都有非常具体的要求，同时呢也希望得到美国的某些关照啊，这里面的关照啊有的时候是他们预期到可能将得不到了，所以赶紧的过来来抚平一下。那再说一下莫迪手里有个什么牌呢，他还有点经济牌啊，这个经济牌呢就是武器。这武器呢是这样的，印度啊是这世界上 进口武器的应该是最大的国家，他从外国买武器，但是他跟谁买呢？他不跟美国买。在2008年的时候，就是将近20年以前吧，印度向美国购买的武器几乎是零。他从谁那儿买呢？他从俄罗斯那儿买。可是到了现在呢，他从美国那儿购买的武器是250亿，这250亿太少了，这个数字，因为武器是一种很贵的东西。俄罗斯的武器有什么好处呢？是这样的，俄罗斯的武器首先比较先进，其实这作为武器大国，这跟美国也差不多了，比较先进，但关键的是它便宜，所以同样的钱我可以买到同样精良的武器，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美国的武器啊，一是贵，二有一些美国他不卖给你。
对，
他为什么不卖给你呢？因为美国人非常怀疑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而俄罗斯把廉价的武器卖给印度，还同时有另外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印度还买俄罗斯的什么石油啊、天然气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中间呢有这种密切的关系。而正是这种关系使得俄罗斯能够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啊一直在把这个仗呢打下去。中国其实也是这样啊，中国也是买一些俄罗斯的东西，所以让俄罗斯的经济不至于崩溃。其实美国真正的希望是中国跟俄罗斯断交，然后印度跟俄罗斯决裂就崩了嘛，这国家。但是关键是印度啊，这两只脚踩两只船，这踩得稳了。
而且武器军备的这种采购呢，它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一笔这个买卖啊，一锤子买卖，
这一个签十年的合约，
对，一签是签，比如说好几十亿啊，然后呢，这十亿呢，它除了武器之外，你武器不得维修啊、维护啊，
对，
你武器的零部件不得从那儿买啊，你武器的整个的系统化的这个东西，海陆空的配备你不得一体化的设计啊，等等啊，这些东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而且是一个连续性、连续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约啊，所以呢，他一旦和一个国家签了约之后，那这个关系就会保持很长时间。所以现在呢，他逐渐的在，从这个俄罗斯那边减少一点，然后买美国的，这等于是跟两个大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啊。这个是印度的一个走钢丝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吧，外交策略。那么，光是250亿很少，但是呢，印度这么一个大国。他再加上对旁边的另外一个大国中国的这个警惕性又这么高，于是呢，现在预测他未来十年里边呢，可能需要购买先进武器的这个花费呢，大概是在2000亿元以上。所以呢，美国的军工的这个复合体啊，就看中了印度这个市场了，说这次，您如果想要我们减少一点对你增加的这个关税，对等关税的话。请你跟我们签一个十年的长约吧，来一个什么2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长约。
2000亿不可能都给你啊，这是他总的一个支出，但是你看着办吧，
对
不对？这个2000亿当中，这个20%是买我美国的武器，你看着办吧。所以你看啊，你在画面上面，莫迪啊、川普啊，嘻嘻哈哈的，他这个背后真的是暗潮汹涌，因为太技术性、太具体的一些东西，到最后就是要考验。你不是来吃顿饭啊，关键是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这个背后的这个是非常具体的。而且不要忘了莫迪，你不要看他现在是第三次连任，你不要看他好像如日中天一样，其实他这一次啊挺麻烦的，因为他没有得到绝对多数，或者说叫做简单多数，就是50%。那他在国内的票在议会当中没有这个的话，那就是我说的议会了啊，
对，
那他不就得跟别的党去联合
嘛，
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危机啊，
对，
这不就是信老百姓传递给你的信息吗？如果我真这么喜欢你的话，我会把你的这个党的议员都会推上去吗？但是为雷上，这不就说明对你有种种质疑吗？实际上他的国内的一些政策，关键他是一个叫做极端的，就所谓的什么叫民粹主义还是怎么，对他这方面非常的极端啊，而且呢在很多的立场上面也是非常的强硬，实际上这种管理呢也在国内遭到了一些不满，现在又双膝打着 抖，被国内骂呀，你知道吧？
嗯、
他这次来见川普，国内的媒体一致在骂他，说你能不能把腰杆挺起来，你的膝盖别发抖，好不好？都是用这种词汇啊。嗯、
对。那么当然了，这个莫迪呢，他也不是这个光哇，我就花钱买你的东西就算了，他还没那么硬气啊。他呢希望说是能不能这样子，我买你一部分，但是呢，请你把工厂啊设在印度，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跟你一起联合开发，然后你的投资到印度来啊、那还给我们创造一些经济成长和那个就业机会。他打的是这个主意啊。你比如说在2023年的时候，通用电气就宣布了在印度联合生产那个喷气发动机嘛，先进的喷气发动机，这个是一个挺大的项目。然后拜登去年在离任之前也宣布了印度成为美国的一个 Striker 那个陆战车啊，就是军队用的这个战车的野地战车的联合生产商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呢就等于是为印度，他尽管是他花了钱，但是他至少联合设计、联合生产的话，那他就拥有一部分，第一是就业，第二呢是他拥有了一部分知识产权啊，就他就了解这个技术了哈。除了这个军事装备之外呢，武器装备之外呢，莫迪也在另外一方面也做出让步了，就是说他可同意从美国购买一部分能源产品，所谓的能源就是。比较更多的大概就是液化天然气了啊，
嗯，
因为这个比较好用好运嘛，你其他的东西还不行。那么但是呢，它同时还有另外一大部分的液化天然气之类的呢是从俄罗斯买的。
但同时呢，大家要注意到印度还在跟美国在联合开发这个核电呢，对不对
啊？对，
核电能源、核电站呢什么之类的，这个实际上已经谈了很久了。所以如果这个事儿呢能够继续往前推进的话，也算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有所进展。但关键就是为什么美国暂时在挥舞着关税大棒的时候没砸到印度的头上呢？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他还是觉得在这个地方啊他不能放弃，因为印度是转头就会找中国去，对不对？如果你这边放弃的话，所以这个里面呢也是隐藏着很微妙的国际关系的。